这次举世关注的川金会落幕了，美国的朝鲜问题专家怎么样看待这次峰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有请到美国之音外事记者莉亚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和我们来一起探讨这些问题。那么莉亚，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这个朝鲜问题专家们，他们对这次峰会有什么样的评价呢？
对，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的就是有关各方对这次这个川金会的一个评价和这个看法哈。那么美国的朝鲜问题专家其实对这个问题也是有不同看法的，不过我觉得他们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认为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显然是这次峰会的一个大的赢家。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共同的一个看法就是说，这个朝鲜方面在以就是一个非常模糊的这个无核化的承诺换取了美国方面的一些让步，比如说就是尤其是川普总统所提出的就是要停止他所说的这个战争游戏哈，一般认为是指的是美韩的联合军演哈。那么不过我想如果我们看那个联合声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在四点成果里面的第四点，实际上我觉得对于美方来讲是一个成果，那就是美国和朝鲜都致力于寻找这个战俘以及失踪人员的遗骸，包括立即送还已经辨明身份的这些遗骸哈。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国务卿蓬佩奥在推文中也提到，就是对于他个人来说，这个协议最有意义的一个部分呢就是这一点，因为对于美国家庭来讲哈，就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上午就是我也去参加了一些智库的这个有关朝核峰会的一个研讨会。那么美国的这个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这个高级研究员罗森伯格呢，他谈到了他对这个川金会的一个看法，他就说在川金会举行之前，他最初担心的一个最糟糕的情景就是说两个人在新加坡会面了，然后因为一言不合或者因为某件事情而就是大家不欢而散，这种情景并没有发生哈。那么之前呢在美国可能也有些人就是认为有一些这个幻想哈，就是认为就是说美国根本不需要做出什么让步，但是可以获得朝鲜方面的一个做出很大的一个承诺，就是无核化，所谓这个 CVID 就是全面的不可逆转的可核实的无核化，他认为就是说这种情况也没有发生哈，但是他表达了他对这个峰会结果的一些担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他的说法，听一下。
我们最终得到的是一些很基本的模糊的承诺，这些承诺还不如以前达成的协议，尤其是在无核化的问题上，我们没有看到核实这个词，对于我们中的很多人来说这是很大的一个担忧，不可逆转这个词也不在其中，也是一个担忧。
对，我想说的就是我其实对比了一下，就是这次签署这个联合声明跟1993年就是克林顿政府时期美朝之间就朝鲜核问题达成一个联合声明，的确就是在措辞上面这次的确没有那次的这个具体哈，是也没有就是措辞方面其实还没有上次那样的这个严格哈。不过呢我觉得也有你可以从另外一方面来看这个模糊性哈，因为我看到有一些中国的学者就认为就是说实际上在之前美朝之间其实也达成一些协议过，而且就是对于这个我们刚刚都听到就是很多专家认为这个里面对于这个无核化的这个进程没有具体时间表什么没有怎么核实这些具体的规定，但之前是有试图对此进行规定的，比如说有2004年的一个协议就是说要10年之内完成这个进程，但是后来发现这种目标实际上是很难实现的。那么有些中国学者认为其实金正恩本人来讲其实因为这个过程说实话现在很难预料它究竟会需要多长的时间，所以这个可能也许是在联合声明中没有对此加以具体规定的一个原因吧，就是你可以这么去理解对吧。所以这个模糊性在一定角度来讲也许会有它的一个好处。那么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罗森伯格他还提到另外一个担心的就是说由于这种这个在尤其是在朝鲜无核化这个问题上的这种模糊性哈，那么美朝双方就是对于这个声明尤其是对自己以及对方在这个问题上所做的承诺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那么这个对于今后就会带来很大的问题。 那么担任过这个希拉里克林顿就是那个他的竞选阵营的这个外交政策顾问的罗森伯格还表示，就是说从川普，这个我们已经听到了很多，就是从川普同意跟金正举行峰会，本身美国方面就是做出一个重大的让步，就是说这样让金正获得了这种国际上的合法性，可以跟美国总统平起平坐哈。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个从视觉上来讲，对于朝鲜他们这是一个巨大的外交的胜利。我们看到很多这个旗子，美国和朝鲜的这个旗帜，同时摆在一起，你可以想象，就是说在朝鲜方面会怎么利用这次这个峰会的这个视觉上的这种画面，来为他的这个目标去做宣传哈，所以就是说美国方面其实放弃了很多可以利用的一个杠杆，就是在本来可以利用这些杠杆可以获得朝鲜方面所做出的一些让步，结果没有，对吧？这个同时这个一些学者也还认为，就是说实际上现在美国对朝鲜实施的所谓这个压力最大化基本上等于是结束了，因为你现在看两个人举行峰会，这个那么你现在美国如果说还要求这个中国啊，国际社会尤其是中国还有这个其他国家对朝鲜施加制裁，包括韩国，那么这个就变得更加的困难。尽管这个国务卿蓬佩奥表示过，就是在朝鲜这个完全放弃无核化之前哈，这个放弃核武器之前，美国仍然会实施这个对朝鲜的制裁。他还表示，就是如果外交努力一旦停止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的话，那么美国还可能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估计到时候可能更容易做的就是美国单方面对朝鲜实施制裁。对，我们同时也看到不少的专家对于这个美朝峰会结果表示失望哈。我们看到就是一直到今年三月，一直都是美国国务院负责对朝鲜问题的一个最高外交官尹宇尚，他在接受这个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他就说这次联合声明甚至都没有达到最初的这个预期的最低的标准。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哈斯他也谈到了他在对这次峰会的一些批评哈，那个他在推文中这个发表了他的一个看法，我们也可以一起来看一下。他就说这个新加坡这个峰会的声明基本上是一种憧憬性的这个东西哈，就是对无核化没有定义，没有时间表，在核实的问题上没有任何的细节。那最让人不安的就是说作为交换，美国放弃非常具体的东西，就是所谓这个美韩联合军演。他也还特别批评，就是说川普总统在谈到这个美韩的这个所谓的战争游戏军演的时候，说的是一种挑衅性的，他认为这个说法是非常的不幸的。那么他还提到，就是让人感到不安的一个点，就是说他在谈论到这个撤出，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很可能会他想说把美国驻韩的这个其实军人会撤出来哈。他提到这一点的时候，并没有提到要减少朝鲜方面对韩国可能造成这种常规性的这个军事威胁，他这个让他很不安。而且就是说他还批评了，就是说关于这个停止美韩军演也好，或者是战争游戏这个说法，事先并没有智慧韩国，就是美国的盟友。那么如果这个的确是这种情况的话，他认为这个会是对美国的盟友韩国所带来的一个最新的打击。他还提到，就是说如果把这次峰会描述成是一个成功的峰会，其实是还有一个很不利的方面，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说你这样就会让这个制裁，对朝鲜制裁变得更加的艰难。这是他的一个说。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有一些比较乐观的看法，就认为说我们现在处境其实比如说就是九个月之前的情景要好很多，对不对？当时我们可以记得，就是当时这个局势非常的紧张，那么这个川普总统和金正之前互相都大打口水战，什么发出这种烈火与愤怒这样的一个攻击哈，相互之间的人身的攻击。那么所以现在就认为，就是说我们实际上要比之前要好很多哈，就是这个峰会尽管这个联合声明是比较模糊的。那不过美国外交官杂志这个新闻网站的编辑潘达呢，提出他不同的一个看法，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在推文中的一个说法。他在推文中就是说，就说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这个目前这个峰会呢比烈火与愤怒以及这个核战争要好。他说这的确是这种情况，但是他认为就是川普本人实际上就是制造了这种引发了2017年这个美朝可能爆发军事冲突的这样的一种风险。所以就是说任何没有引发核战争的峰会的结果当然都会比核战争要好，所以显然他不太同意这样的一个看法哈。对，所以
是。那您刚才也提到了中国学者的看法，那韩国、日本还有中国的学者，他们对这次的峰会又有什么样的评价呢？
对，我相信就是这些国家的学者当然会对我们也会有不同的看法。那我今天接触到的一些这个来自日本、中国和韩国的学者呢，他们我相信他们的看法是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的哈。那么目前在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当访问学者这个韩国学者，这个叫朴秀珍，他对这个峰会做出了相对来说比较积极的评价，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一下。
So it's a good start. It's a fine start.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是我不得不说，在朝向无核化的具体行动方面，有很多领域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细节。还有就是，除了至关重要的核实问题，非常关键的是，在事情应当如何向前发展，以及什么是可以预期的方面，要有具体的时间表。
And what can be expected in addition to the verification, which is very crucial.
对，这个日本东京政策研究大学院的大学教授道下德成呢，也今天就是在这个一个研讨会上也提出他对这次峰会的一个看法，我们再来看听一下他的说法。
I would say was a step forward.
我要说的是，这是向前迈出的一步，很重要的一步。但是同时，我们现在究竟在哪儿呢？川普与金正恩达成了一个协议，从这个协议，我们可以走向任何地方。
Made an agreement from which we can go anywhere.
那这位学者就认为，就是说，实际上他现在就可以看到可能会出现四种结果。那么一种是个相对比较好的一种情景，就是说朝鲜逐步采取措施，实现这个无核化的这个朝向这个无核化的目标向前迈进哈。那么美朝关系出现改善。那么一个糟糕的情景就是说，我们会回复到之前的这种非常危机的一个状态。那比如说川普本来对金正恩这个有很大的一个期待，而金正恩出于各种原因没有兑现承诺，那么川普对这种情况感到很恼怒，反而会采取非常强硬的措施，甚至包括重新把军事选项放在这个谈判桌上来。那么他第三种情形是一种糟糕的和平情形，就是尽管有这种签署了和平条约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川普可能会说，我们现在看朝鲜半岛已经有和平了，那我们美国不需要继续在这里驻军了，就不需要继续对这个美国的盟友提出这种安全上的承诺了。那么他认为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的话，那么会损害朝鲜半岛的稳定与安全。那么第四种他认为就是可能是一种最乐观的情景，那就是说签署条约，他所称之的所谓的戈尔巴乔夫的这种情景。那么就是1987年这个里根总统跟戈尔巴乔夫举行峰会的时候呢，我们都记得里根那句名言，就是说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座这个墙吧，就是要推倒这个柏林墙。那么结果戈尔巴乔夫的确是让这个柏林墙倒塌，当然他的结果呢也让这个苏联解体了。那么他认为这种情景呢也可能会出现，是另外一种情景。
对，那我们感谢今天记者莉亚来到我们的演播室。